信心是第六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0年6月1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切陶奎所传讲的信息《信心是第六感》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11E，历时1小时13分钟。
他把我们从一开始所处的这五种感官当中释放，并且被拯救出来。这五种感官中的第五个感官，人正是因着自己的欲望而在这些感官里堕落的。那你们注意到，这些的感官只是让你来接触这个属地的居所，使你们能够看、尝、感觉、嗅和听，但这些东西绝不能够来带领你。那很多时候，那如果我要是拒绝去看，那会怎么样呢？我要是把眼睛蒙起来说我不看，那么我的眼睛就不再为我效力了，最终我就变瞎了。那当我的孩子出来，我蒙住他的眼睛说，哦，不先生，没有视力这种东西，我就把他的眼睛蒙住不让他看。那他说，我父亲告诉我没有视力这种东西，所以我要蒙住我孩子们的眼睛。那过不多久你知道，那我们这一代人一生出来就会是瞎眼的了。是的，如果你不使用你的六种感官，他们就会休眠，完全不起作用了。弟兄，教会就是这样对待神放在他里头的第六感官。他的信心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神迹奇事，他把他接触神的东西，就是神赐他的圣灵和别样的东西，颠来倒去地放，直到那东西变得僵死。是的，他不知道如何使用它，这东西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毫无用处了。你说，哦，神是一位医治者，那人说，哦，别胡扯，什么神是一位医治者了。若他曾是一位医治者，那他今天就还是一位医治者。若他曾是一位救主，那他就仍然是一位救主。若他曾是神，那他就仍是神。所以你看，他们向人们传讲的缺少信心，这使得他们把第六感及信心搁在那里给休眠了。多少年来，人们四处奔走，跑去找医生说，哦，大夫，我生病了。医生给你检查，他说会尽力而为。那个又善良又诚实的医生，他会尽其所能耐心地做，靠着神给他的所有能力来施行手术。那他会尽力帮助你，为你做各样的事。但不久你发现病情继续恶化，他说，我不得不告诉你，那我再也做不了什么了。那你要是想看别的医生，只管去吧。那之后你去看另外一位医生，他会说，是的，我也无能为力了，病情已经太恶化了。那现在时候到了，这是该求告第六感官的时候了，这是你该接受神的时候了，这是你该仰赖信心之圣灵的时候了。神已经把这信心放在了你的里面。但很久以来人们得到的教导与此相反，使得事情越来越难办。那波塞弟兄今天告诉我，他说，伯南汉弟兄，我一直不明白你在反对什么。什么？你没有意识到它是什么，这有多难。当你在那里，神的能力这样真实的下来降到会众当中，人们能够看见圣灵在会众中运行，行出各样的奇事。而有些人却坐在那里说，哦，你要是能做这能做那，可能会对我有帮助。吼，弟兄，要是你的第六感能够明白我们这个星期里所传讲的就好了。朋友们，那是圣灵，神是这么应许的，基督这么应许的。那这个星期我们来来回回仔仔细细地查考了圣经，直到我们晓得神已经应许在这日子里他所要行的超自然的事情。那真正的信心一定会看见并且持守它，即使从地狱里来的所有魔鬼也绝不能动摇他偏离的信心。但我们却在这上面绊倒了，没有好好的使用它。我们太依赖那五种感官了，多数情况下对 95% 以上的人来说，依赖他们看见五官不能起作用了，那就说，哦，一切都完了，那给我挖坟墓准备棺材吧。行，呵呵，我想到一个妇人，那一两天前我在这里与他交谈过，那现在我不见他们在这里。那个男的名字叫做有点像德国人的名字，叫多赫达西或多奇。他妻子做了一个梦，那就来告诉我他的梦。他说，伯南弟兄，我梦见 那个魔鬼上到我的床边来，让他仔细打量着我，开始对我做出一副嬉笑的鬼脸儿。那他说，那现在我得到你了。他说有种东西临到我，于是我从床上跳起来说，奉耶稣的名，魔鬼你给我出去。我就开始赶着他，就从房子里逃出去了。他说我不明白这什么意思。那这个时候圣灵就降下来说出梦的解释。那就之后不久，她丈夫心脏病发作，当时她看见她丈夫倒下去，那个男人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那身体很胖，他的双手缩回去，两眼发直，那死亡要把他取走了，但神对他没有完事，那个妇人的信心升起来说，我不接受这个，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呼求他的生命。结果他就活了，看到吗？为什么？那第六感升起来，正是那关键的时刻带给了信心。虽然神赐给他那个梦而梦还没有得到解释，不过我说这就是梦的解释。那个小妇人就开始喊叫起来赞美神，他说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看到吗？瞧，这是恩典，神赐给他一个梦，甚至还不知道梦的意思，但无论如何神是可称谢的，信实的，他一定会指示他们。要是我们能够属灵一点，能使用第六感就好了。后如果教会能够按规矩而行，且让助灵和各样恩赐运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免去许多事，也能够知道许多事。你会看到像亚纳尼亚和撒法拉那样的人死了遍地都是，是的，所以就会从教会里出去。但借着这些感官，我们变得如此世俗。那就像我若不能看见了，若不那然后魔鬼便进入那些感官里去，他会让你用眼睛看见什么东西，然后心里怎么也不会相信，因为许多时候只要你的双眼一直紧闭着，最终你就会变瞎了。那一次有个人对我说，他说你弄瞎我的眼吧，弄瞎我吧，你相信神的医治和保罗所传的同一位圣灵，那么你把我弄瞎吧。我说我不能弄瞎你，因为你已经瞎了。我说你的父魔鬼很久以前就把你给弄瞎了，你已经瞎了，因为圣经说的是瞎的。这福音若被蒙蔽，就是蒙蔽在那些瞎眼的人身上和那些不想使用其感官的人身上。这第六感是神赐给他的，如果你使用这个感官的，当其他的五种感官都没有用的时候，他就要拯救你。靠着这个感官有许多伟大的事情成就了。那不久前在这一个聚会里，那有一位女士走到台上来，她患了胃溃疃，而且还出血。那这时圣灵开始对她说话，那她知道我无法这么做，那告诉她她是谁，从哪里来，她患有胃溃疡。后来圣灵在运行，她说主如此说，你痊愈了。那她就回家了。那有一位女士是她的邻居，也排在祷告队列的后面。那当时她的喉咙上长了个肿瘤，那当祷告队伍轮到她时，圣灵对她说话，那告诉她她是谁，从哪里来等等。那她说这完全正确，圣灵说主如此说，你痊愈了。当晚那两位夫人一同走了，那他们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事情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这跟医治并没有半点关系。不管你感觉到没有，这都跟医治没有关系。你要摆脱这些感觉，你要是想依赖他们，你就无法依赖那个，因为它是你未见未尝未感觉未闻未听之事的确据，是那一种感官。那注意后来发生的事，大概两个星期之后，这个患胃溃疡的妇人尝试要吃东西，她都快要死了，但她仍然持守着。她说这件事的确是超自然的，因为那个人一生中从未见过我，然而却告诉我是谁，这肯定是属神的，因为那个圣经没有矛盾，看到吗？他说那我认得那人，我听我的讲道，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他对我的事一无所知，却告诉我这一切的事。那正是这个人，他说主如此说，他若是神的仆人，他就不会说他自己的想法，因为是圣灵通过他说你痊愈了。他持守住这一点。那他丈夫是一名基督徒，孩子也是。那他说他就上街去看望那位女友，那他长了瘤也没有好，不过他俩心里立志相信的确实是出于神。那就是这样，一天早上孩子们上学去了，那他站在那里洗碗，他几乎什么也吃不下，因为胃溃疡把他的胃折腾得像火烧一样。他正在洗碗，他说突然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临到他， 他边洗边想，这怎么回事？我感觉很奇怪，甚至很轻松凉爽的感觉。那他还是继续洗碗。那过了一会儿，他觉得很饿，就走到餐桌边，那盘子里还有一些孩子们吃剩的燕麦粥，那他就勺子舀来吃，那又吃了一小块烤面包片。他想，像平常一样，过会儿我就得又都吐出来了。于是他又继续做事，我们知道后来就没事。接着他又吃，什么也没事。那他接着吃，什么也没事。好家伙，这下他可开了斋了。他过去煎了几个鸡蛋，切了一大块咸肉，煮了一杯咖啡，他就大吃起来。那过后他又去洗碗，站在那里去觉得很好。他举起双手开始赞美神，他跑到街上去，那要告诉那个姐妹刚发生的事儿。那当他到那里时，那个女人正走来走去，拼命地抖着床单。他说，我姐妹出了什么事儿？那个姊妹说，看呢，那东西已经离开我的脖子了，我的床单里找不到他，我到处也找不到他，已经不在了。这什么？是因为他们持定神话语的第六感官，他绝不把不当作答案。两个月后他们来参加聚会，两人跟我讲了他们怎么得医治和发生了一切事儿。这是什么？是第六感，那是能力的感官，是这感官释放了他们。不是因我的祷告，那是因他们相信。是的，是他们的相信成就了那事。那在印第安纳布洛斯或许是靠近那个地方的卡德尔堂，那他们带来一个患小儿麻痹的男孩。那这是在雷利加的姑娘得医治之后。那当时雷利加弟兄的姑娘正待在外面的储备房里，那人们试图要抓住她，她发疯了。那这里有多少人还记得 B.E. 雷利加？他是弗洛维恩福音堂的牧师，和我说了那些相信医治的人。那在波斯沃弟兄还在那些的日子里，那苏利文博士你还记得他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那他的女儿坐在外头得了精神病，那变疯了。那他的妹妹也死于同样的疾病。那她是个很漂亮的姑娘，那天是复活节的早晨，她母亲坐在外头。那当我叫完祷告队了以后，有人说有一位女士带着她的女儿来了，坐在教会外面的储煤房里。那她是雷利加太太，是从弗洛维恩福音堂来的。我想什么？雷利加的妻子和女儿坐在我的储煤房里。那我赶紧跑到外边，看到他们坐在那里又旧又小的板凳上。那些板凳是从主日学教室淘汰出来的，那上面铺着报纸。那漂亮的姑娘坐在那里，约有18-20岁左右，那像这样扯着头发说，5毛钱当作5毛钱，一便士当作一便士，省下一便士得了一便士，失了5角钱，失了5角钱，一直说个不停，又扯头发又不停地说。我说雷家太太，我说你是雷家太太吗？他说我是。我说我是伯拉罕弟兄。他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伯拉罕弟兄。我说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丈夫在我的心目中几乎就是我的偶像，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人呢。他开始哭起来。我说这是他的女儿吗？他说是的，伯拉罕弟兄，我们带他到各处，但无济于事。他的妹妹罗美尼已经死了。那我说罗美尼也是得着病死的，我家里有你们的全家照，还有雷利加弟兄所写的有关活水的诗。我说真的，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常常在收音机上听他的讲道。我说这就是他的女儿。他说是他的女儿。有样东西临到我，他的爸爸死了，埋葬了。我走上去，这时第六感官开始运行。我说撒旦，你不能再控制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那母亲说我该做什么？我说他已经得医治了，带他回家吧。他仍旧坐在那里，5角钱当5角钱，得到一便士失去一便士，他一直不停地这么说。他们就把他带回家。那第二天他恢复了理智，现在他已经结了婚，有一帮的孩子。这什么？紧紧地抓住第六感。那不久前，那你要是想核实一下第六感所行的这个见证的话，那我同J.H. 布朗弟兄在一块儿。那他的地址是阿肯色州小石城维克多街505号。那是我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恐怖的事。那布朗弟兄那是我因在祷告队内里站得太久，我就想稍微歇会儿。他说布朗弟兄，在会堂的地下室那里有一幕你从未见过的最恐怖的景象。那个妇人曾在密西西比北部接受精神病的治疗，那他儿子是个军人，他在那里待了约20年，甚至不认得他的儿子了。那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的理智就恢复过来了，事情一下子就传开了。他说你过来看。那我下到那里去，有个年轻粗壮的妇人，那两脚直直的翘着，只披着一件小衣服，那是精神病院的人给他披上的。 因为两年来他没有用脚走过路，他的手脚淌着血，手臂也流血，他躺在那里，两脚翘着，两手也像那样抬起来。我们那人说，我说他怎么了？他说伯纳汉弟兄他疯了，他曾受过惊，后来就出事了。那就在我们小孩出生不久，他的神经就错乱了。那他说他已经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两年了。我说他为什么流血呢？他说他们不想送他出精神病院，也不愿意叫救护车，因为他太难对付了。我雇了一个弟兄把他的雪佛兰车开了，叫四个人一起把他按在后座上，用四个大男人，但他把窗户等等东西都给踢掉了。他最后终于来到了这里，这里离他所在精神病院有90英里左右。我说你说他是那样才流血的，那我说那我过去给他按手。他说你千万别过去，他会杀了你。那是我在这侍奉的路上还不老练，那我在想我开始这样的施工只有一年左右，我想神会看出这事的。我就走过去，他的手是举起来的。我说你好吗姐妹？那好在我一直注视着他，他那只粗大有力的胳膊，那被魔鬼所附超过正常力量的10倍，他突然使劲地伸过来拉我，正好拉住我的脚。那在他猛拉的时候，我的脚刚好碰到他的胸脯，他就松了手。那我赶紧从他那里跑开了，像这样跑到台阶上去。他丈夫站在那里，他像蛇一样的爬过来追我，他手脚朝天，背贴着地，好像在取乐似的追赶我。我还听见了狰狞可怖的声音，他像蛇一样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他的体重有170磅，他就那样爬来爬去。那他上来转过身，用那粗壮的四肢猛力的踢着墙，敲打放在那里凳子，脑袋都敲破了皮，那有些头皮都裂了，血就那样流出来。他拿起一根断裂的木棍，朝着丈夫就扔了过去，那把墙灰都打落下来。那我们不得不躲闪他。那男的说，我跟你讲过不要来了。我说我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儿。他说那什么伯纳汉弟兄？我说那是魔鬼。那话刚说完，他就爬过来，他说：“威廉伯纳汉，你对我毫无办法，是我把他带到这里来的。”他丈夫愣了一下，说：“怎么回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不认得你。”我说：“那不是他，那是魔鬼，就是那个魔鬼。”我说撒旦，你的确知道我没有能力胜过你，但我的主有能力胜过你。因为他在格格他山上已经胜过了你，靠着神的使者交付给我的属神的恩赐。他告诉我，只要让人们真诚，任何东西都不能在我的祷告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吩咐你从他里面出来。什么也没改变。他在穿着旧工装的丈夫伸过手臂绕着我的脖子把我抱住。他说伯纳弟兄，我该怎么对他呢？我说如果精神病接受他的话就带他回去。他说那么你怎么想的？我说不是我怎么想，是你怎么想。他说我相信他会好的。我说你需要做的就是这个。他说我相信他一定会好的。那天晚上在回去的路上，他再也没有给他们任何麻烦。第二天早上他们进去要带他走的时候，见他正坐起来跟护士长说话，再过一天他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已经好了。大概6个月以后，当时我在阿肯色州的琼斯伯勒与理查德里德在那里的旧式复兴时刻堂里聚会。那里以前曾是浸信会的大教堂，比这地方坐的人还多。那我正开始讲道，就看见在后面有人在跟我挥手，我不认得那是谁。那这个女的呢忍不住了，她说你还记得我吗？她带着4、5个孩子。我想我不认得。他说我以前也从未见过你，但我就是从前那个用被爬行的女人。她丈夫在那6个月里被呼召做主的工出去传福音去了。那什么吃手术第六感，信心如此说。他说我把那个记在心里，我相信如果神能为别人行那样的事，他也必照样行在我的妻子身上。他一直持守着这一点，没有什么的使得动摇。当第六感官开始做事的时候就会这样，你只要让第六感官的能力来控制。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我正躺在床上，你们若要写出这些见证，这里有地址，你只要写给印第安纳州米尔顿的乔治亚卡特，他就能收到了。他原来属于一个不信神医治的教会，那当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那他的叔叔带他去上钢琴课，那个男人是个成人，而他还是个小姑娘。那他强奸了这个女孩，那他被强奸后就得了结核，那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躺了9年零8个月。 那患上了妇科的结核病，那结核布满全身，那且进入了肺部，他大约只有37磅重。那我想他们怎么给他称体重，那你们有愿意可以给他写信，那你有权这么做，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他会乐意给你们回信的。当时我对这姑娘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米尔顿在哪里。我回到家，那我看见母亲，我说我今晚要早点睡觉，那因为我想默想主。他说比尔去吧，那你就去睡觉吧。那我进了房间，那我一直祷告了很长时间。那不一会儿我看着那里，那妈妈是个老式的乡下妇女，那洗好衣服就把他们放在靠背椅上。我不知道你们妇女们有没有这么做过，那搁在那里等着熨，那她总是光着脚站着熨衣服。那妈妈把椅子放在那里，那椅子上放着全家孩子们的衣服。那那时候我常待在家里，我妻子去世有一段时间了。那我打量着，看见那椅子好像朝我走过来，我盯着他看，发现朝我走来的是那光。当那光朝我过来时，我好像要开始穿过一片旷野，我听到像是一只小羊羔在咩咩的叫。我想，哦，那可怜的小家伙在什么地方被缠住了，我就穿过灌木丛到处找他。我走着向前走近一点，我听见他的叫，我说他在哪里呢？我想这可怜的小家伙，我就走近前去，走出了灌木丛。那他咩咩的叫着，最后成了 Mirden Mirden。 那我尽力的走近他，那然后就从异乡中出来了。我想米尔顿在哪里呢？我想米尔顿有什么麻烦，有只羊羔在那里的什么地方被缠住了。那后来我出去，那星期三晚上向我的教会打听是否有人知道一个叫米尔顿的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后来星期天我又问，有人知道一个叫米尔顿的地方吗？那乔治莱特，那许多从我们那里教会来的人都认识乔治莱特。那他的教会已经好几年了。他说伯纳弟兄，米尔顿就在南边，那离这里约有35英里，是一座小城，建在一座山上。他说我知道他在哪里。我说你能带我去那里吗？他说好的。我说我这个星期六要去那里。于是我就去了米尔顿。我们下了那里只有两家杂货店，我见人们坐着两轮和四轮的马车，那里知道就像肯塔基州山区那里的人一样。那我想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大事，我走进去问一个人，我能不能买他那个小木箱子。他说可以，你拿它干什么？我说有很多人站在外面，我大台子站在上面，我是个传道人，那我想传福音。他说免费送给你，拿去吧，没事。所以我就拿了箱子。当我拿箱子出来时，看见莱特弟兄走过来，他说伯纳弟兄，我得到山上去做点生意，如果你想去可以跟我一块上去。我说好的，我把箱子先放在这儿，等人再多一些我就回来。我上了山，经过一栋又大又旧白色的教堂。我说这教堂是出哪个教会的？他说是浸信会的一个旧教堂，那里的传道人出了事儿，他变成了一个恶棍，强奸了别人的妻子，他们就开枪把他打死了。那出了好多事儿，于是会中学都散伙了，他们不再有教会了。那我跟着他绕教堂走了一圈，那正走的时候有声音说上了教堂去，那我就上去。我说我就站在这里，你继续上山吧。他说好的。我说他们没有用这个教堂吗？没有。我想去开门，那门打不开。我说天父，你呼召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出了事吗？难道就是这个教会被灌木丛缠住了吗？你呼召米尔顿就是为这个吗？若这就是你要我来的地方，请你为我打开大门。我握住门把但没有打开，于是我就坐在台阶上。就在那时有人从教堂边上走过来说你好。我说你好先生。他说你想进教堂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我这有钥匙。于是他把门打开了，我四处看了看，说这教堂属谁的？他说属于本城的。我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让我们在这里开个聚会。他说你去咨询处问问他们吧。我走到那里，我说我是为公共供电局工作的，我在教堂里安个电表，我想在那里开聚会。他们说你去做吧，不用租金的，把它继续开下去就行了。我说谢谢先生，我会的。然后我就去了那里装了个电表，开始了一个复兴。第一个晚上我传讲，那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是神。那好弟兄，那有人写了个告示，不是好弟兄，是莱特弟兄在那里写了一张小告示，说来吧，听小比利三弟的讲道。那天晚上有好多人来聚会，那他们是莱特先生，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他的儿子，坐在一个能容纳500人的教堂里。但我还是照常使劲的传讲。第二天晚上会中还是那么几个人， 那我正要开始讲的时候，当时我正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那我打算宣布聚会开始，要分发歌本放在各个位置上，把上面的灰尘擦掉。那我们忙了一整天，清扫里面的灰尘。我开始分发歌本，给莱特弟兄一本，给他们每人一本。那我又回来坐下。那时候我听见有人在门外像这样，就是敲门。那我看见有个人走了进来，莱特弟兄说：“吼吼吼，糟了！这是本城一个最伪善的无神论者。”他在墙边上敲着他那根旧玉米杆的烟枪，像这样走进来，他的一颗牙齿凸出来，头发垂到眼睛上。他说那个叫比利三弟的家伙在哪？我走过去说，先生，请问您贵姓？他说我是好比尔，是这里的花匠。我说我是伯纳汉弟兄。他说您就是那个小比利三弟吗？我说这是一个误会，我不叫小比利三弟。我说你愿意坐到前面来吗？他说我就愿意坐在后面。我说那好吧，随便吧，这里有歌本。他说我不会唱歌。我说没关系，我们也不会唱，但我们可以快快乐乐的向主发声。然后我就走上去讲道。我开始讲的时候，他就一点点向前移。那当我做祭坛呼召的时候，他走到祭坛前，从那以后他就成了那个教堂的牧师，看到吗？那几天后，我开始传讲神的医治。他们告诉我在山上住着一个小姑娘，那卧床已经有9年8个月了，那甚至没见过户外的东西。我说我不知道，要是那他们的牧师在某宗派教会里就传出话来，说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地方差不多所有的教会都说，若有人胆敢上那里去，你就等着被逐出教会吧。他的父亲是那间教堂的执事，所以他们要上来实在很难。那我的那本小说你们许多人都读过了，叫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小奈尔姑娘得医治的见证也在里头。他们捎口信来要让我上去为了患结核病的姑娘祷告，那她的父母要我上去，我就上去为她祷告。那天晚上她和我一起上教堂来，她卧床已经很久了。后来乔治亚知道了这事儿，她就开始大哭起来。那最终的父母同意我去为她祷告，但他们不会在家里，他们走了远远的，所以我就进了她的家。那可怜的小姑娘，她想要咳嗽，一直要咳，她无法拿着痰盂吐痰。她说我读了那本小册子，我见过的小册子有我的照片，那册子名叫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我相信他一定会医治我。我说小姑娘，我不想引起你与教会的摩擦，不过你的父母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他怎么还会有足够的水分来流泪，但眼泪从他面颊上流下来。你会发现他的脸都聚成了一团。他属于一个否认神大能的非常出名的教会，那教会根本就是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他不相信圣灵，什么也不信，只相信水洗加入教会。所以我不想在会众中引起任何的记恨。我说好的，我现在为你祷告。他说你要做的跟你对奈尔姑娘做的一样吗？我说姐妹，那是一个意象，我只能按照神要我做的去做。我就为他祷告，他并没有什么好转。复兴会结束后那个周末，我要为大约60到75个人施洗。那这个小姑娘许诺神若得医治，她就要在一个叫做多顿福特位于小兰河那里的地方受洗。那受洗的日子到了，那我走到那里，那边有个传道人就受尽的事嘲笑我。好家伙，他也在山顶的一个帐篷里举办了个复兴会。当我下到水里施浸的时候，我说对我来说神的天使们就在这里。结果他所有的会众都穿着雪白的衣服走进泥泞的水里，以基督徒的洗礼方式受了浸，他们每个人都受了洗。是的，太好了。后来我们上到莱特先生的家吃晚饭，那要吃饭的时候，我说今晚在我去聚会前我不想吃晚饭，我要上山去祷告。我心里对那个小姑娘很有负担，于是我就爬上山坡，那开始祷告。那2星期前我曾去过那里，还是那样的灌木丛。我跪在那里祷告，一直仰望神，我想静下心来。那四周有带刺的蔷薇丛扎我的腿。那你知道当你要祷告或做什么正确的事时，你就看吧，魔鬼肯定会跑过来搅扰你。那当我走回这里时，夕阳的余晖正照着我的眼睛。我又回到那边，到处要找祷告的地方。最后我干脆就不管了，我说主神呢，就像刺儿、石头、别的什么东西扎我的膝盖吧，我要祷告了。于是我就开始祷告。就在我完全进入祷告的时候， 我从一小片灌木丛中望出去，那有人知道狗木是什么吗？啊，肯定的，俄亥俄州的人都知道狗木是什么。那里有一小片狗木丛，那道光就是神的使者，你们在这里见过他的照片。那道光从灌木丛中照出来说，站起来。我说是的，我主。他说往卡特家的路上去。他就说了这些。那时我听到铃响，来的先生曾告诉我说，你一听到铃响，就是孩子他妈已经做好饭了，你就过来吃，那就是乡下的那种铃铛。他说当他摇铃的时候你就上来吃饭，那我听到了，但我在还在异象里不能回来。你知道神总是在一条线的两头来应允我们，你相信吗？就在同时，小乔治亚变得很不安，他知道我就要离开的地方了，他一直在哭，想要来受洗，因为许诺过神，所以心里无法平静下来。他母亲是个很好的妇人，那他走进厨房，关上门，将自己与乔治亚隔开，跪起来祷告。他说：“哦，天上的神。”他说：“求你对那个低级下流的骗子做点什么吧。他在我们这地方遍地游行，在这九年里，我那可怜的小姑娘躺在床上，从没有抱怨过一次。但现在他满脑子忧虑重重，说什么有个医治者等等。他说：‘主啊，责备那个人，责备那个人吧。’那他是诚实的。”他说现在把他赶出这个地方，我那可怜的小姑娘躺在那里快要死了，她再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指望了，只能那样躺在那里，而那个骗子却用一个假的盼望来激动她。这是她母亲的见证，当时我不在场。她说我就站起来，她好像听到有人来，她就站起来，她女儿住在山上有点路，她以为是她女儿，就回头看，她说墙上的阳光落下去了，那时我站在山上祷告。他说那我看见有人落在墙上，那是耶稣。他说他留着胡子，他的面貌是你所见得过的最美的。他对我说，你为什么哭泣呢？看谁来的？我往上看，就看见你的影子，有点秃头，胸前握着那本圣经走进来，有个人随你一起进来。他旁边就是乔治亚。奇妙的事发生了，我肯定是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我看见那传道人走进来，就在那时我从车里下来，车门砰的一声关上。哦，你说让神来做，他就会在两头应允我们的祷告。在那里乔治亚面对一切的不信，他仍旧相信，他一直都坚信，他知道神一定会使他好起来。主要医治一个姑娘，他也能医治另一个姑娘。是的，那时他看到了我，在恩高下我走上去，甚至没有敲门就开了门。他父亲的仓库里拿些牛奶，他刚刚才在挤牛奶，所以我上去开门走进去。那个妇人，那他的母亲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倒在地板上。那乔治亚在那里，他抬头看见了我。我说乔治亚姐妹，你所爱的主耶稣基督，那在床后面有根短柱，被他抓的油漆都掉了。他就那样把手伸到后面抓住那短柱，大声哭喊求神拯救他。但他的教会告诉他说，神奇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然而他重生成为神的孩子了。他一直持守住那个应许，神因他的怜悯显出一个异象，并差我到那里去。他本该就在那里。我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我所看见的那只被一大堆神学所缠住的羊羔。哈利路亚。我说乔治，你所爱所侍奉的主耶稣刚才在那山上向我显现，就是那悬挂在那儿姑娘头上的同样的光，并且他告诉我到这里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魔鬼离开你。我说站起来。撒旦说他怎么可能站起来，他腿还不够扫帚把粗呢，那不是一个看法，不管怎么样站起来。他曾经连弹云都拿不起来，他在圣灵的大能之下从床上站了起来。他走过地板赞美神，走到外边坐在院子里赞叹那些花草树叶等等。他已经九个年头没有看见他们了。我转身离开那里走了。他母亲爬了起来开始喊叫，又倒下去，倒在门口的地上，又滚到院子里。邻居来了，以为那女孩死了或出了什么事儿，而他却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拍着树叶称颂神。他父亲听见吵闹声就走下来，他妻子躺在那里，大家就像这样给他扇风。他听见管风琴的弹奏，就走进房里，他的小女儿正坐在那里弹琴，说有一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哦，是的，从那以后除了睡觉，他就不再躺在床上了。那是15、16年前的事了。哦，那什么，持守住第六感官，夜里面有声音说，主若能医治某人，他就能医治我。哈利路亚，这是真理。是的，你们记得在福特梅恩的老约翰雷恩吗？不是那个留着络腮胡子的，而是那个瞎子约翰雷恩。我在那里一个大教堂里举行聚会，我就要结束了。 为别人祷告。那那个人坐在楼台上面，他是个天主教徒，他们领他到祭坛前，那照他的卡号领他到台上来。那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说你的名字叫约翰·莱恩。是的。我说你的信仰上是天主教徒。我说没错。你过去曾在马戏团里骑车。我说没错。我说你瞎眼到现在约20多年了。我说是的。那有某种白血症或别的什么东西进入他的眼睛使他瞎了。我说你是一个乞丐。他说啊，不全是，我只是坐在街上。然后我说那么这一切都是对的，你相信耶稣基督能使你好起来吗？他说我相信。我就为他祷告，按手在他身上。我说主耶稣，我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责备这个眼瞎，叫他离开他。我转过身去看，见他以正常的视力走开了。我说主此说，你留意这个，主此说，你已经能看见了。他说我还是看不见的。我说那跟这个没有半点关系，高高兴兴的上路去吧。所以我就下去了。那过了一会儿，有个女人脖子上垂着一很大的甲状腺肿瘤，我给她祷告后肿瘤就消失了。这时约翰·雷恩又回来，拉着引座员走过来。那引座员在祷告队员里帮我，雷恩把他叫离讲台。他说我要见这位传道。他们就把他带回来这里。他对我说，你告诉我说我已经得医治了。我说你是得医治了。他说那么如果我得医治了我就该能看见的。我说不是的，这跟你得医治没有关系。你跟我说，他说但你说我得医治了。我说但你说你相信我。他说我是相信你。我说那你还怀疑什么？他说可是我若得了医治怎么还看不见呢？我说你一定会看见，因为神在异象中向我显明你已经看见了，所以这事一定会成就。他是天主教徒，从未那样被教导过。他说不过我不明白，那我该做什么呢？我说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上路走呗，为神所赐给你的势力是赞美他。他说你在哪？他开始往前走。他说你等一等，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伯纳汉。他说让我摸一下你。我让他把我的手拉过去。他说伯纳先生，作为天主教徒我被教导说相信我的神父。他说我来你这里来求帮助，你告诉我我是谁和我的一些情况，除了神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我会一直说赞美神。他就离开讲台走了。那后两个晚上我几乎没办法聚会了。他上到我这里来喊叫说赞美主，他医治了我。我正要讲到，他就站起来大声喊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们给了一份卖报纸的活干。那近一个月过去了，他仍然喊着说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下到那里喊着说号外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们嘲笑的讽刺的，那些小报童也给他起哄。接下来说那老伙计准是疯了。他喊着说号外号外，看哪赞美主，他医治了我。号外快来看哪赞美主，他医治我了。他们拿住了询问的，因为他们想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他说我头脑跟从前一样正常，但是我相信神，他医治我了。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一直那么喊着。那什么，他持守住第六感，他里面有样东西持守着他。他根本不在乎是否能看见，眼见跟医治没有任何关系，他用另一种视觉去看。他看见神，我们仰望所未见的事。基督徒的一切兵器就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必须信的是神。圣灵一切的果子都是从看不见的信心来的。我们仰望的未见的，但凭着信心就能看见。哈利路亚。有小男孩领他穿过街道到理发店去刮胡子。那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理发师要拿他取乐，他给他脸上涂好了泡沫。那其他的理发出现了眨着眼睛，他正在给雷恩刮胡子，把毛巾围在他脖子上。大约刮到一半时，他说嘿雷恩大伯。他说啥事孩子？雷恩说我听说那个圣鬼伦来到这里，是你去看过他？他说是的，我去过。他说我听说你得了医治。他说是的，我得了医治，赞美主，他医治了我。他就说着话的时候，还坐在理发椅上，他的眼睛就开了。他脖子上围着毛巾就从椅子上跳起来。那理发师拿剃须刀跑到门口，老雷恩拼命地向街上跑去，大声喊着说赞美主，他已经医治我了。有什么？抓住那个第六感，他使们所信的成为事实。是的先生，因着这个第六感，他们制服了敌国。你们是第六感制服了敌国，因着第六感，耶利哥的城墙就倒塌，被夷为平地了。 Amen， 你们相信吗？ 沿着第六杆耶利哥的城墙就被夷为平地，沿着第六杆关海也不能淹死保罗。那时的走下去一切的指望都没有了，他在异象中看见主的使者，他就回到上面去说不要害怕。到底怎么回事？十四个昼夜不见月亮和星星，天空还是像过去一样乌黑，仍旧是狂风暴雨，但是当他看见主的使者后，第六杆就开始工作。哈利路亚！第六杆是被囚的彼得得释放。舍里先生，神的大能差来天使在监里解救他。第六感官是保罗和希拉从牢房里出来，神差来地震摇动所有的牢房，让第六感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你效力。沿着第六感官，甚至狮子也不能吃蛋液里，他们不敢碰那第六感官。舍里先生，沿着第六感火也不能把那三个希伯来的孩子烧死。同样因着那运行在马大心里的第六感官，他看见耶稣使他死去四天的兄弟从坟墓里复活过来。同样的第六感官接近了长大麻风的，同样的第六感官使耶稣基督在第三天里复活。同样也是这第六感，要是教会在末期的某一天被提从这里出来，将他带进荣耀里。不要依赖那五种感官，他们是欺骗人的，只有第六感才是正确的。这里有个小伙子是查理考克斯，我不知道他今晚有没有来，我曾为他谈论过第六感官，他接受了相信了，然后放磁带听。他妻子说让我来放，他就到另一个房间放磁带，他说主啊，我也要得到，我也得到第六感了，现在我要让他开始运行，我要得到圣灵，圣灵就临到了他。有什么？如果你相信的话，就不靠眼见，虽然没看见，我们还是相信，最终神还是让我们看见了，他给我们显明出来了，他向我们显明他与我们同在，肯定的，这样就没有任何借口说第六感官不起作用了。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我们谈论了第六感和圣经里的见证，我称信心为第六感官。我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第六感官，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属地的感官无法表明之事的确据。在那里我们看明了他们怎样制服敌国，堵住了狮子的口，脱了刀剑的锋刃，以诺因着第六感被改变进入了天堂。因着第六感，亚伯拉罕在异地寄居，一百岁以后才得了儿子。那是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他不顾及这些事，他没有因不信对神的应许起疑惑，反而更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他知道神所做的那应许，且满心相信他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哦神啊，我们本来应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我们是多么不像啊。哦神啊，请你今晚唤醒这教会会众们的第六感官。当时你赐给亚伯拉罕的那个伟大迹象，我们在这里看见它发生了。神啊，我祷告祈求你，让他们今晚看见在主面前的使者，不再依赖自己的感觉和眼见，而是仰赖成就这应许的神的道。愿这里的每个病人都得医治，每个未得救的人都被拯救，没有圣灵的人都将领受圣灵。父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大家准备好接受医治吗？你想让你的第六感官开始行动起来吗？那么什么是第六感？是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让密苏里的格言出错的确据。那些人说我是从密苏里州来的，你得显给我看，你知道必须得看见才信他们。信心是制服敌国的武器，行了公义，行一切从第六感官而来的神奇奇事，唤醒他们，从你属灵的眼睛里去掉一切的捆绑，环顾四周看看你能否明白神仍然是神。好的，你们拿到祷告卡的人请照号码在我右边这里排成一队，一二三四号请站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号的请到这边来。是的，好，很好，那这样人们可以过来，很好，那里边方便请带他们下到这里。好的，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号，时代空白，一群虔诚的人，一群被挑选出来的人，在他们那个世代里 那犹太人被叫到说有一位将要来的弥赛亚，他来的时候会做这些事，但是当他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能认识他的。这是一件可能可悲的事，我认为这世界上一个最悲惨的故事。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全部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确实太让人伤心了。那注意，他们正在等候弥赛亚，是不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是神间先知，多少人知道这点？他一定会行先知的迹象，因为摩西说当他在肉身显现的时候将是一位先知，他将是一位先知，且行先知所行的一切迹象，就像现在犹太人他们正在等候。那今天下午和约瑟弟兄谈话，那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利位贝鲁斯弟兄给他们送去了近50万本圣经，那是阿根布莱特弟兄给我们放的电影《午夜前三分钟》。那些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来，从伊朗南部等地方回来，那他们从未听过耶稣的名字。那自从罗马人的掳掠以来，他们就住在那里，他们从未听过耶稣基督的事。贝鲁斯弟兄把那些圣经送给他们，他们都读了。那过后他们会见的那些犹太人，我自己看过那影片，他们看过了。人们问他们说，你们回家乡去的目的是什么？送死吗？他们背着老人和行李等等的东西回到家乡，他们说，我们回去是要看弥赛亚。是的先生，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夏天就近了。大卫的六角星旗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国家，世界上最古老的国旗在2500年后第一次再度飘扬起来。是的，耶路撒冷有他自己的货币，流通的货币，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他们再度成了一个国家。耶稣说，那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时日就近了，已经在门口了。当他们看到发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不像我们华尔街的那些犹太人，他们相信了就回到家乡去。当他们来叫犹太人上飞机时，他们甚至从未坐过飞机，害怕这玩意儿，没见过这些东西。你们在观察杂志上看过的，老拉比从那里出来说，听说先知告诉我们，当我们被呼召回家时，我们要乘坐在大鹰的翅膀上飞回去。哈利路亚，听着，在大鹰的翅膀上被带回来，他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再一次回到了那里。他们带着这些新约小圣经，他们拿着这些新约小圣经开始读。那你们知道犹太人读书是从右往左读的，当他们读完以后，他们说，这位耶稣若是弥赛亚的话，我要让你们看到他们正处在什么地方。他们说，这位耶稣若是弥赛亚，那么他必定是先知，如果他已经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所行的神迹，我们就一定会相信他。 Amen。哦，是的，你们外邦人还不赶紧跪下祷告，神把他的恩典转向犹太人的时刻已经近了。你们外邦人将被印在神的外面，不再有怜悯，除了原子弹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当趁着你还有机会与神和好，赶紧与他和好。我们现在就要与神和好。注意，当耶稣来到犹太人那里时，他行了弥赛亚的迹象，向他们显明他是一位先知，但他们说的是一个算命的别西卜魔鬼。然而也有很多的人在等候弥赛亚。多少人知道根据圣经在地上只有三类的人，按照圣经就是韩、闪、雅佛的子孙，他们都出自挪亚的三个儿子。是的，是的，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这一派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些撒玛利亚人正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耶稣走到城门那里坐下来，有个妇人走出来，他对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说，这不合你们犹太人的习惯，我们彼此没有来往。他说，你如果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就会向我要水喝。谈话继续进行着，最后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来这儿。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了并不是你的丈夫。他说，先生，那个妓女她比美国三分之二的传道人更认识神。是的，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一定会行这些迹象，他一定会将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你是谁的？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里去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明白了吗？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是的，他曾在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面前行过那神迹，但却没有在外边人面前行过。我们是安克鲁萨克人，是野蛮好战的民族，跪拜各种偶像、罗马神像等等。他从未向他们行出这个迹象。他说，在末后的日子里，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将要看到约拿的神迹，就复活的神迹。那 耶稣也告诉他们所罗马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所罗马得到的是什么神迹呢？一样的，就是神的使者转过背来。你们那些人都准备好了吗？每个人都准备好了。好了，现在那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没祷告卡让神医治你们，请举手说我要神医治我。那还有人有祷告卡的就请拿着卡那进到队列里，要是没有那你们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不会漏掉你。那你们要是能相信我今晚所讲的，就是那第六感官，你们就要全心相信。你们许多人把这些手帕送上来，那为每一位祷告，尽我所能的为每一位祷告。那如果漏掉了谁，请你们写信到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写我收就行了，我会送手帕给你，明白吗？我会邮寄给你们。你们的手绢如果丢失了或找不到，就给我写信，你一分钱也不用付，只要写信我们就会给你寄去。因为有时一些人会随时寄些钱来，因为每星期在邮费上要花几百块将那些手帕寄到世界各地去，也会有各样的神奇骑士从他们那里反馈回来，那些是我无法亲自去做的。那现在请你们看，那我估计有 95% 的人，那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些人是从杰弗逊维尔来的，但我没有看见他们任何人在祷告队列里。那他们若在里面，那我会友好的叫他们出来，是的，因为我回家时可以见他们。那这个祷告队列是为这里的人和那些不便来的人设的。那有位女士站在这里，我若能医治的妇人，但我却不去做，那我就是个无赖。我若能医治他，苏里文弟兄，要是我能医治他但却不做，那我就不会站在讲台后面。然而我无法医治他，他若患了病，那他已经得了医治，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病，但他若患了病，耶稣在加略山上受死的时候就已经医治了他，除了成就了永远的救赎、永远医治的事。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现在这些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的人，我让你们看看。那我记得昨晚有个坐在轮椅或躺在担架上的妇人，当圣灵呼叫他时就带他走出了担架。哦，许多时候让你们坐在轮椅上的人一旦说哦，我的病没希望了，只要你相信是那样，你的第六感就死了。今晚你的第六感若是活着的话，那现在就是你遭受折磨的最后时刻了。你们从这里出去回家康复了。站在这里的男人女人，这位黑人弟兄和姐妹带着小男孩，你们相信吗？你是有信心的，我的弟兄，你要有信，你也是有信心的姐妹。这小家伙太小，不晓得什么是信心。你们相信神能医治你们的孩子吗？这位站在这里带着小男孩的女士，你也有信心。你们站在轮椅四周的人，我让你们对那些人有信心。你们从那里出来，有些人得了心脏病，过几天就要死了，要是没什么转机你们就死定了。这里的一些人可能要瘸着腿过一生了，但你要现在不紧紧抓住神，你就会死。是的，但你们要抓住神，说神啊，我正在使用我的第六感，我相信，我相信你会使我好起来，那么神就一定会让你好起来。你不相信吗？我全心的相信。那我不想按照分辨人心的方式来做，我没法对50个人一一的讲，那我办不到，但我要祷告。那若神还是神的话，若神依然是神的话，那么他就能照他定规的方式举行。什么是最高形式的信心呢？有一个罗马人，有个犹太人说，请你来按手在我女儿身上，她就病好了。但那个罗马人说，我是不配的，只要你说一句话就行了。这才是外邦人该做的。在海外等地方的许多聚会中，他们只要看见一件超自然的事，那整个的会众就能凭着信心走出去，看到吗？他们都相信。但是在这里就很难了，你们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也许是为了公会信徒，但你们若得到圣灵，就是真是五旬节的信徒了。现在你要是准备好了让第六感被激活起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那这个人，那还有其他人，那我不认识这位女人，那我猜想我们彼此都是陌生人。那这位妇人，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她，她说她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她。那么我如何能够知道？那他只是走下来，那些祷告卡混杂在一起，他拾起一张卡就来到这里。那恰好是队列的第一个。当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们在下面的人若是相信，那你看神会不会去到你那里？就跟在这里一样。这医治也会临到一个从未出席聚会的人身上，这证明了这是真理。 神对摩西说带着这恩赐下到那里去，让他们看看你手上的大麻风是怎么得医治的。他只做了一次，所有以色列人就都跟随摩西往应许之地去了。他不是每次遇见以色列人都说你们看我手上的大麻风得医治了，不，他只做了一次，他就相信了。我们也该这样，看见了就相信，这是我的手。那到现在为止，我知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位妇人，我若见过她，我也不认得她，她对我是完全陌生的。但若圣灵临到我告诉我说她站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或他做过什么事，或打算做什么事，或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我一点也不知道的事，那这就证明他就是在井边与那妇人说话的同一位耶稣。他向着外邦人的世代证明，曾以父的身份显在火柱里的弥赛亚，也曾以子的身份住在称为神儿子的肉身中，此时却以圣灵的身份住在你我里面，借着因宝血而来的成圣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你相信这话吗？现在我要问你们坐在轮椅上的人，那我若能医治这位妇人，我肯定会去做的。我若能医治你们，我也必定会去做的。但我不能，可是这个女人就在我身边，那如果主神告诉我有关这个女人的事，那这个女人可以判断这到底是真是假。那如果这事儿只有她知道而我不知道，那你们就晓得必定是某种超自然的能力才能行此事，对不对？照神的应许，你相信的是神的儿子吗？你相信的应许过他会行这事吗？你们这里所有人都相信吗？那么接受你们的医治并全心的相信好吗？你们若真正相信的话，只要一个例子就解决了。 Amen， 那的确是真理。你们只要相信这一点，这肯定是真理。那好的，现在我要站在麦克风前。那因为当异象临到时，我不知道说话声音是小还是大。那我已经叫这里的会众答应我，当圣灵启示我一些你自己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时，你们就都要接受医治。那如果主医治了你，那会激励你，使你有信心，会吗？肯定会的。那现在，那我跟你说话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那个妇人说话一样，看到吗？他首先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是第一个，我也是这样要引起他的注意。你是一个人，你有一个灵，你有一个魂，我也是一个人，有一个灵，有一个魂。现在我晓得你是一名基督徒，因为你的灵正在向我作证说你是基督徒。是的，他感觉到很亲切，如果你不是他就会移走。你曾出席过这些聚会，看见这些事儿被成就吗？你看见过？你曾注意到当罪人来的时候他就那样从他们身上移走了？就在那时有话对他说，你是个罪人，你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你孩子做这做那，看见了吗？你若全心相信的话，你里面完全相信，神就会告诉我你有什么麻烦或别的事，那么你就要接受医治。大家也会因此而相信，这些瘸腿的病人说过他们要相信，那些患病的和得心脏病人说过他们要相信，那么每个人都要相信，下面队列的人都要相信，不用在祷告队里再一一的做，每个人都要真正的使用第六感，只要说感谢主他医治我。主对每个人的心也是这样，也刚好是被吸引到这里来的人，在后面还有许多人，说不定再过一会儿圣灵将临到全会众，我不知道主会做什么。当我很虚弱的时候，我的儿子或者基里他们在那里就会来扶我，我就知道这是，然后我就得停下来，因为我不能再继续。有时候异象太多了，每样东西看上去都像是异象，你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了，明白吗？耶稣说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那现在我看见了那妇人的毛病，他来这里接受祷告是因为有个肿瘤，这肿瘤是在手臂上，是的，对吧？你现在相信吗？那我是看不见那个肿瘤的，但他瞒不过神。我告诉你他在哪个手臂上，好吗？是在右手臂上，对吗？如果对请举手。现在你们全心相信吗？第六感对你起作用吗？你是想瞎着眼说哦这还不错呢，还是你让这第六感真正启动说赞美神？我知道那个人不认得这妇人，只有耶稣基督才认得他，他应许说他会这么做，这就说明你如果相信就一定会康复。你说你可能是碰巧猜对的，我无法猜测，这不是猜出来的。那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件事，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赖马来的，没错。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是谁吗？怀特太太，是的， 神现在医治你，回家去并全心的相信。现在你们都相信了吗？对神要有信心。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只要你能信，我若告诉你们，你们坐在轮椅上的人都得了医治，怎么样的？你们会相信我说的吗？那么上路回家吧，因为你已经好了。对神要有信心。现在我若按手在你身上，比如说撒旦，离开这个孩子吧，怎么样的？你会相信吗？过来，撒旦，我奉耶稣的名叫你离开这个孩子。Amen。要相信，要有信心。我若按手在你身上说撒旦离开他会怎么样的？你会相信吗？撒旦，我奉耶稣的名叫你离开的。Amen。神祝福你，要相信。我若告诉你是什么毛病，对你有帮助吗？还是你想让我按手在你身上？是哪一个？是让我告诉你患什么毛病吗？那毛病是在你的后背，是的，对吗？那么回家去吧，奉耶稣的名得痊愈了。好的，如果我告诉你什么事并按手在你身上，你相信你会康复吗？那过来吧，奉耶稣的名愿他得痊愈。阿们，要相信。好的，你怎么样？我相信，我认得你，是的，我按手在你身上，并说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离开我的弟兄。阿们，现在就相信吧，弟兄去吧，我全心的相信。你们大家都相信吗？听着，有些事是我不能明白的，为什么他圣灵降临下来启示那些事的时候，那主告诉我那些人出了什么毛病，我就那我在这停一下。另外那些人无法进到队列里来，当你看到人们走过来有足够的信心得医治或按手在他身上时，目睹神所行的事，那这岂不跟用辨别的能力让你看到所行的这些事一样伟大吗？难道我们已经变得如此的美国化，非得让圣灵娱乐你才行吗？上来到这儿来，我不认得你，我们彼此都是陌生的，对不对？你认得我，但我不认得你。不过神认识我们两个。若是神告诉我你有什么麻烦，你会全心的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好的，是心脏病，确实是。你现在全心相信吗？你相信你会好吗？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就是为了要参加这个聚会，对不对？你从加利福尼亚长途跋涉来的。是，你还带着妻子一同来，对吗？她也想得医治，但你们没有拿到祷告卡。她的胯骨有毛病，那是一跌倒引起来的，是不是？回家去吧，你们两人都会好起来的，要相信。这跟那个一样。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只要我按手在你身上就会康复吗？来过来，奉主耶稣的名医治这妇人吧。好的，女士，到这儿来，你们看到吗？为什么那个女人跟那个男人一样都得了医治？我们为什么不说赞美主，因为医治了那个女人呢？看到没？你知道，那我晓得你患了什么毛病，连我都很清楚那是什么。你知道神会告诉我的。那我若告诉你，对你会有帮助吗？你的神经有毛病，这绝对没错。要全心的相信，去吧，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了。要有信心，姐妹，你全心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好了吧。你全心的相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好了吧。要有信心，上来，姐妹，你全心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得医治。瞧，这的确是神要我们这样来做，对不对？这些神迹将随着那些信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好了吧。阿们，你是为他才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叫魔鬼离开这孩子。阿们，回去得医治吧。你想吃饭吗？想让你的胃病好了吗？奉耶稣的名去吃饭吧，得医治吧。你全心的相信吗？要抓住第六感，将那不中用的五官放在一边，相信。你好吗？不管我告诉你有还是没有，你都会相信吗？不管怎么样，你也会相信。好的，你两肩之间的脊骨上有轻度的囊肿，去吧，相信并得以康复。你相信吗？要有信心。过来，弟兄，你相信吗？奉耶稣的名，愿他得以痊愈。过来，你相信吗，弟兄？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你身上，你会好的。阿们。现在就相信吧，先生，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好了吧。阿们。你若信耶稣就会医治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就这样，弟兄，这就是得医治的方式。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得医治吧。阿们。过来，姐妹，如果圣灵的恩膏在这里行出那样的奇事，那你一定相信我正被神所恩膏，你会吗？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并得医治吧。阿们。弟兄，你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得医治吧。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这下一位病人吗？好的，你全心的相信吗，姐妹？ 谁来？
哎们，
他真正得到了。我刚才在观察着，上面有个阴影已经离开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转过去看，那东西又离开了。因为他相信，明白？这就是了。我不认得你，你不认得我，我们彼此都不认识，但神认识你。他知道我在这里，若是能够，我就会帮助你。你相信没？等一会儿会众中发生了什么事？在什么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没错，是在后面有人开始相信。你的病是在背上，是的，你有背痛。费恩霍芬小姐回家得医治吧。过来吧，你全心相信吧，先生，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好了吧？那过来，不管我说你有什么毛病啊，或没有说出来，或别的什么，你都会相信吗？那么你的妇科病已经离开你了，去吧，是的。不管怎样，我说的已经离开你了，是的。你相信神要医治你的神经紧张吗？那好，奉耶稣的名去吧。你对康复要全心的相信。你想让你的胃病好了吗？好的，奉耶稣的名去吃饭，病得医治吧。你全心的相信吗？好的，你信吗，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家去好了吧。好的，你相信这小孩的病会好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家疾病在孩子身上的魔鬼，愿这孩子得医治。Amen。那么带着走吧，不要疑惑。你若能信，就等着看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吧。你全心的相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得医治。医治的事不断从这里出来。坐在后面戴一个棕色帽子有点瘦的女人，她得了肺结核。是的，姐妹，我不认得你，你不是？哦，你应该认得我。你曾在我的聚会中被医治，我看到那是在印第安纳州的福特维恩。哈利路亚，是的，在那里你相信神会告诉你得了什么病吗？你长了肿瘤，神已经医治了那肿瘤，这是主子说。哈利路亚，我要挑战你们相信。有许多人相信了，对神要有信心。姐妹你信吗？奉耶稣的名去吧，因为神的荣耀得医治吧。弟兄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好了吧。弟兄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得医治吧。姐妹你信吗？奉耶稣的名回去得医治吧。弟兄你信吗？奉耶稣的名回去得医治吧。你为这婴儿相信吗？现在瞧，我知道这疾病是生来就有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魔鬼的任何时候所干的事，神都可以把它除去，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这家疾病在孩子身上的魔鬼，愿这婴孩得以康复。 Amen。 姐妹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并得医治吧。姐妹你信吗？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并得医治吧。姐妹你信吗？奉耶稣的名回去并得医治吧。姐妹你信吗？这是祷告队夜的最后一个吗？好了，请你看着我，你全心的相信吗？要神告诉你患有什么病，你信吗？一个是你的眼睛开始变坏了，是的，那并不是主要的。你有肿瘤在胃里，你不是从这里来的。回到伊利诺斯州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你若能信，凡事都有可能，你信吗？坐在后头的那位男士带着一个婴孩，这婴孩心脏里面有个洞，你是从田纳西州的切图诺家来的克克兰先生，回家去并相信那婴孩的心脏一定会痊愈的。耶稣基督使得好了。哈利路亚，那是我们神的大能。对神要有信心。坐在那里，在这边有个从田纳西州孟菲斯来的女人，正在为了失丧的女儿祷告，对神要有信心。我正在找一位妇人，在会众中我见不到她，不过她在这里什么地方，正在祷告，求神帮助我找到她。她有心脏病，还有糖尿病，但她有信心，她的名字叫威尔斯太太。对神要有信心。好的好的，姐妹，你的信救了你。除此之外，你的家人都有心脏病，你没有祷告卡是吗？是的，因为祷告卡都发光了。你家人都得了心脏病，你有个弟兄有心脏病，他没有来，他住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他还没有得救，因为他被一团黑影笼罩着。这是主子说的，你们全心相信吗？这第六感正在你们里面工作吗？ 把你们的手彼此放在对方身上。哦，神呢，天地的创造者，在这时候差来圣灵，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在神的同在中医治每一个人。你们相信吗？在这里多少人想要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站起来，你们要亲近的，神祝福你们，神祝福你们。好的，太好了。有多少人要得到圣灵？站起来，你们每个人要领受圣灵喜的人站起来。在这里的人太多了，我们不能一个一个的去到你那里，请你们都进到那房间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见你们。奉耶稣的名，你们若是存着虔诚的心来的，就一定会被圣灵充满，从最终得拯救。今天晚上你们都进到这个房间里，是时候了。你们从这去到房子里，所有在这里的人要相信神，要得拯救并被圣灵充满。你们都去到这房间里，这样我们就能服侍你们。如果从杰弗逊维尔我的教会来的人还没有领受圣灵的，那克林斯弟兄和他们所有的人自从到这里之后就都领受了圣灵，他们已经轰动了这个国家。你们从各处来的人，现在就是你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了，不要离开这里，直到你们领受了圣灵。来吧，你们所有的罪人走进来，寻求神的救恩。这就是道路。我挑战在神面前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就是那些患病的有问题的人，我吩咐你们，在我祷告的时候，你们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们信吗？多少人会许诺说他们要信？若是神赐给我能力去辨别出灵的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能医治你们。当耶稣为你死的时候，他就已经医治了你。不要第六感变得麻木不仁，现在就启动它，相信它。你们所有坐在轮椅上的人怎么想的？你们相信吗？那让我们向神举手。哦，主神的，不要让这传讲的信息成为土壤，不要让神的能力今晚白白的浪费掉。但愿天上的神差来使人坚信的能力，并医治每个人，将他带来癌症、心脏病、瘸腿、白血病和任何疾病的魔鬼离开他们每个人。我靠着天使所托付的恩赐挑战魔鬼，借着因耶稣基督的受苦而有的医治，医治一切有病的和受病痛折磨的人。从他们里面出来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从他们里面出来。现在你们接受基督作为你们的医治者的人，我不管你患了什么病都没有什么两样。你若相信神就举起手，并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医治，这就对了。阿们，神祝福你们。是的，太好了，太好了。神祝福你，苏利文弟兄。